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真相，丹东市七旬毕桂英又被非法判刑；北京刘春爱、李爽等四位法轮功学员再次被非法开庭；遭恶报，河南焦作市郭国明突然丧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毕桂英女士于2021年12月14号被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区分局警察入室非法抓捕、抄家，非法关押在丹东看守所遭受迫害。今年8月17号，毕桂英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这是毕桂英第二次被非法判刑。毕桂英73岁，1997年在黑龙江省鸡西市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严格要求自己。他在经营食杂店的过程中，经常为大家提供一些物美价廉的商品，自己只挣取微薄的利润，深受顾客的好评和赞誉。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毕桂英家里的电话一直受到监听。1999年秋，毕桂英全家从黑龙江鸡西市搬到老家丹东。2021年12月14号，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区分局国保队长王海滨伙同丹东永昌派出所七八个警察闯入毕桂英家中抄家，抢走了毕桂英家的平板电脑、手机、护身符等私人物品，并将毕桂英绑架到丹东永昌派出所。2021年12月15号，毕桂英被劫持到丹东看守所关押迫害。今年1月，他被构陷到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后被构陷到丹东市镇安区法院。毕桂英第一次被非法开庭是在丹东封城前，法院借口疫情严重，没让旁听，也没通知家属。今年8月17号，毕桂英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当庭被非法判刑一年零六个月。据明慧网报道，北京西城区法轮功学员刘春爱、李爽、严勇、岳立勇于今年8月11号再次被非法开庭。四位法轮功学员一致认为自己无罪，在自辩中谈到了各自在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事实。严勇说，目前对他们的指控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中共对刘春爱、李爽、严勇、岳立勇的指控纯属构陷。律师在辩护中说，李爽、严勇、岳立勇明明是一种工作关系，却被构陷为所谓的团伙关系，公司被非法查抄，致使严勇、岳立勇夫妻开的电子产品公司遭受了极大损失。岳立勇因被长期关押，被迫害得身体出现问题。2019年8月11号，李爽被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并被劫持到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后来得知，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地区老年法轮功学员刘春爱被监视。那天下午，李爽去过他家，从他家出来被非法跟踪后遭到绑架。紧接着，李爽所在的公司老板严勇和岳立勇夫妻也被非法绑架，所在公司被非法查抄。当晚，刘春爱老人被阜外派出所警察从家中抓走，家中电脑、打印机、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抄走。刘春爱、李爽、严勇和岳立勇夫妻均遭非法刑事拘留，被关押在北京西城区看守所，至今已三年。2020年9月22号，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非法对法轮功学员刘春爱、严勇、岳立勇、李爽开庭，庭审从上午9点至下午2点。今年8月11号上午9点30分，四位法轮功学员在西城区法院第二次被非法开庭，学员们一致认为自己无罪。据明慧网报道，河南消息， 今年8月14号，原河南焦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国明突然丧命。1999年1月至2004年2月，郭国明任河南省焦作市中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以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副主任期间，不遗余力地追随江泽民、罗干迫害法轮功学员。焦作市至少有五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十多人被非法判刑和劳教。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2003年5月中旬到河南省焦作市，罗干亲自部署下令，要求在7月22号前将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抓起来。许多法轮功学员被强行绑架、抄家、毒打、洗脑。时任焦作市政法委书记、610办公室副主任的郭国明是罪魁祸首。郭国明任职焦作市政法委书记期间，焦作市有五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们是白爱香女士，于2002年4月30号被迫害致死，终年45岁。焦作市博爱县的刘改女士，于2002年被迫害致死。孟州市沟村镇东葛村的姚桂娇女士，2002年6月被非法关押在孟州市看守所，受尽折磨，于2003年3月被孟州市看守所迫害致死。张春琴女士50岁2002年4月被迫害致死。柯林女士被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郭国明突然丧命，这也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民众赞真善人理念非常重要；南澳集会庆祝四亿人三退，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陶朗加位于新西兰北岛东北海岸，面临太平洋，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今年8月20号星期六，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行了游行、集会、练功以及讲述法轮功真相等活动，他们传递真善人理念，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赞赏。当了解到中共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人们都纷纷谴责中共的集权统治。正午时分，游行从陶朗加人群聚集的海边开始，一直到市中心，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舞龙队的表演吸引了很多人围观，人们鼓掌喝彩，有的民众一路跟随着游行队伍。一位观看游行的年轻女士主动上来打听什么地方能够学习法轮功，因为她阅读了法轮功的介绍传单后十分感兴趣。她说，我现在正在自学气功，我很希望通过修炼能给身边的人带去好的能量，所以我特别希望学法轮功并能加入你们。退休教师布莱恩·库茨和他的妻子雪莉都非常喜欢打坐。他说，真善人理念非常重要，新西兰所有学校都应该教导学生这样的价值观。现在许多家长都过于依赖老师，所以学校就有责任普及这样的价值观。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5号下午，南澳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维多利亚广场举行集会，庆祝四亿勇士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传递法轮功真相。当天的活动受到民众欢迎。活动主办方梅女士在集会上发言表示，从2004年12月开始至今年8月， 在退党大潮中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突破四亿，这是一个里程碑，代表着四亿中国人从心底发出抛弃中共的呼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草根运动，用和平方式向民众传递真相。集会现场不少上班族经过，很多人表示对中共的恶行有一些了解，有的说我绝对支持你们，还有的表示你们做的事情很重要，他们纷纷签名支持解体中共。教师詹姆斯说，我100%喜欢与中国人保持沟通联系，我也喜欢中国人，中共却在这里进行洗脑宣传，我认为中共非常邪恶，他禁止言论自由，迫害中国人，他用的是暴力、仇外和种族灭绝。一个青年边走边竖起大拇指表示支持，他说自己是中国人，不喜欢中共，他对法轮功学员说，对你们表示尊敬。市民威廉姆看着法轮功学员打出的真相横幅，深有感触地说，共产主义就是邪恶，我明白中共没有多少日子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92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2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9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即日起开始征稿。法轮大法弘传30年，正法修炼23年，这在宇宙的某个时空中，可能只是挥手之间，而在地球上却足以练就新宇宙的正觉，在法正天体已结束向法正人间过渡的过程中，在人类社会的动荡已经开始的今天，大法弟子如何修炼如初，在修成无私无我的山路上继续攀登，如何抓住时机引领众生找到回家之路，对人类和宇宙的未来都至关重要。明慧网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每年一次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也是海内外大法弟子们珍惜和期待的时刻。希望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踊跃投稿，分享一个又一个放下常人观念走向神的经历，以及在修炼提高境界的过程中，让周围世人明白真相的事例。大法弟子的人成神之路，众生的得救，展现着大法的无量慈悲与威德。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用恭敬纯正的心写下的每一份修炼体会，在宇宙中都有记载。回顾和珍惜自己走过的路，也会促使自己正念更强，走得更稳健，对同修们也是巨大的鼓励。文章需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喊口号、糊弄交差、张开口就来等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1至3个方面自己多年来或者疫情以来的修炼中最深刻的经历来写即可。让我们尊重和珍惜每一届法会，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共同精进。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2年8月9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给自己留反思、修改和提升的时间。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 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在投稿标题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明慧.org。明慧编辑部，2022年8月10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同修与修好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7日。目前正法进程已经结束，法正人间在即。在20多年的修炼中，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而同修之间互相的帮助扶持也在圆融着法，使我们更好地走正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那么这个帮同修应该怎么帮呢？本地一个学员是在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后走入大法修炼的，刚得法时身体多种疾病很快都好了，但毕竟学法时间短，所以对大法的认识更多还是停留在感恩戴德的状态中。而跟他接触的同修都是老大法弟子，在一起学法交流也没有顾及他的理解与接受能力，经常所谓的帮这个学员悟法。而这个学员得法时间很短，还不能理解的那么深，但是不甘落后，按照其他人告诉他的做法去做，结果造成家人的不理解，自己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于是其他同修就更加努力地所谓帮他，经常长时间交流，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今天这个同修说应该这样，明天那个同修说应该那样，表面上都是在交流，最后都会说，这是我自己悟的，具体怎么做你自己决定。但这句话加的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大家在所谓的循循善诱的讲解所谓自己正悟的法理，哪还有他自己思考的余地。说白了，大家剥夺了这个学员自己修炼、自己思考的权利，使他根本就没法修了，最后掉下去了。而参与其中的同修每天想的是怎样更好的所谓帮他，还认为这就是在证实法，就是在不承认旧实力，处于一种向外找、向外看的状态，脱离了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普遍被干扰，学法困、迷糊。尤其全身心投入其中的同修被干扰得很严重，自己修炼遇到很大磨难。其实真正的帮同修应该是同修之间在一起学法、发正念，互相鼓励，坚定对大法的信念，在三件事上更好的配合，这些才是我们要做的，而且必须要做好的。这不但是最好的帮同修，也是在修自己，是在圆融师父所要的。而对于法的礼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状态还有不同的体现，怎么能强求一致呢？其实每个人自己当前的认识都是很有限的，甚至不一定是对的，那就更不能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别人。说白了，这样做也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是党文化的体现。还有的同修看到其他同修的问题，很替别人着急，恨不得一下说明白，帮同修赶快改好。一旦同修不接受，自己就更着急，造成跟同修之间的矛盾间隔，影响了整体正实法。其实在修炼过程中，看到同修的所谓问题，那首先要找自己，看自己是否有类似的问题，如果没有，那就再看看自己是否有其他执着，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执着，所以才认为同修有问题的。 常人都习惯性地认为自己对，别人不对，而修炼人就应该习惯性地认为自己不对，别人才对。师父在诗词《红吟三》《谁是谁非》中明确指出，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辣，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如果这样找自己之后确实感觉还是同修有问题，那就再找找自己是不是还有隐藏很深的执着。因为如果自己完全没有问题，师父就不会让你遇到同修的事，既然遇到了就一定有要修的。当然把自己的执着都挖出来找到了之后，可以善意地给同修指出他的不足，但千万不要执着。其实经过了深入的向内找之后，同修的问题往往突然就自然解决了，也不需要你去提醒什么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找自己修自己才是最好的帮同修。有这样一位同修，平时严格要求自己，总是处于一种找自己修自己的状态中，跟同修交流时他总是真诚地找自己的问题，总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别人在他身边会不自觉地被带动，也会去想自己的问题，这样就促成了整体向内实修的环境。大家都在如师父在诗词《红吟实修》中说的比学比修，共同提高。还有的同修自己总是不自信，总是觉得别人修得好，悟得好，总觉得自己不会悟，总是想问问别人怎么修，有的人甚至因此而招致邪悟者骚扰，不堪其苦。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当然作为我这个师父，我最佩服什么样的，其实那些神也这样想。一个人的思想很清晰，不是说他非常狡猾小聪明，不是这个意思，他能够有自己的正念，他有自己的思想，是自己的思想在思考，他不被外来意识所动，头脑不是迷迷糊糊的，你说好他就说好，你说不好他也说不好，好像没有自己。其实有法在，自己对照法，自己悟，别人告诉你的不一定能使你真正提高。不要怕摔跟头，站在原地不动最安全，但那样能圆满吗？其实修炼就是成就自己的过程，要在剜心透骨的实修中摔摔打打，磕磕碰碰，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了爬起来，最后真正自己修出来。有师在，有法在，一定能行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母亲帮我提高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9日。我母亲今年高龄80有7，身体有病，需要有人照顾。老弟因其他原因，照顾母亲的担子就落在我的肩上。第一部分，母亲帮我提高心性。有人说母爱伟大，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小就缺乏母爱。我母亲性格倔强好胜，遇事斤斤计较，从来都不夸我，大事小事都是我不对，我不好。我跟母亲说不上话，更谈不上交流。为了照顾母亲方便些，我把自己要换洗的衣物搬到母亲家，放在一个空柜子里。可是母亲不让我放，说，你要穿什么就拿什么，别拿多了，这柜子我要用。没办法， 我只好把衣物用包装起来放在床尾。有一次母亲生病住院，出院了我把母亲接回家，刚进门母亲就翻箱倒柜找东西，并质问我是不是把谁带到家来，把他的什么东西拿走了，还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母亲的一番唠叨使我难受委屈，我强忍着泪水，感觉好苦好苦。像这一类的事情经常发生，渐渐的我产生出不想照顾母亲的想法，照顾也是出于无奈的勉强。由于邪恶的迫害，我被非法刑拘11天，在师父保护下，我正念闯出魔窟，后被迫流离失所9个月。母亲无人照料，家里人给母亲请了保姆。之后我回到家中，但对于照顾母亲的事，我想母亲经济条件还可以，交给保姆吧。再说正法修炼已到了最后，时间很紧迫，我还是要以做好3件事为主。直到有一天母亲打电话给家人，叫我回家照顾她，因为保姆要回家过年。家人推辞了，没答应母亲的想法。听家人说了这件事，我没做反应，目的是想回避矛盾。第二部分，向内找，在法中归正。在不断的学法中，使我渐渐认识到，在照顾母亲的这件事上，我存在很多的执着心。通过学法，我明白自己完全错了。第一，没说真话。明明自己从流离失所已回到家中，而我却顺水推舟地迎合家人对母亲要求的推辞，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情况。第二，不想照顾母亲，深挖其因，不想吃苦，不想付出，怕受到伤害，怕别人说等等。更可怕的是，我还用做大法的事的名义，而为我放不下的执着找借口。第三，以前对母亲的照顾也是抱着一种常人之心在做，没有以修炼人的善良慈悲之心对待，没有把心放在修炼自己的基点上。师父给我安排修炼的环境，我把它当成了一种负担，没想到师父就是要我在照顾母亲的凡人小事上去我的常人之心。如果我没有怕吃亏，怕产生矛盾，怕母亲无理的刁难的心，就不会与母亲长期存在不融洽的状态，而是把遇到的矛盾当成提高自己的机会，不断地除尽长期形成的人最肮脏的自私心理，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我悟到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同时我还悟到这次被迫害的磨难与我修炼的状况是有关系的。在大家庭里，我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争呢，斗呢，多少年放不下的执着心太多，我感觉好累好苦。对老伴儿也是，只是停留在我是修炼人要高姿态，不能发脾气，不能争吵的表面上，没有真正从内心在法理上提高，导致这次被绑架。在磨难中，我感到伟大的师尊一直守候在我身边，使我不畏强暴，不畏苦难，不配合邪恶，坚定地信师信法，用一颗慈悲之心对待施暴者，给他们讲真相。念头一正，师父就立即化解了磨难。走过这一劫，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在法理上得到提高才是真正的提高。修炼是要在点点滴滴、一丝一念之中扎扎实实提高上来，绝不能在法理上找任何掩盖人心的由头，欺骗自己。我来到母亲家，一眼看到母亲日益衰老的体态，刹那间，我感到人生的苦短，而我如此幸运，幸遇师尊，幸遇大法。母亲看我来了，挺高兴，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 母亲带着担心和试探的口气对我说，我还是去养老院吧。为什么呢？免得明年过年保姆回家没人照顾我。我来照顾您呢。母亲放心地笑了。看着母亲慈祥的面容，我一下感到明白了一个理。我的心性提高了，母亲那里的空间场也改变了。原来母亲以前对我的做法都是为了我的提高而产生的。我感谢师父的安排，感谢母亲为我的付出。第三部分，母亲得福报。瘟疫在武汉爆发期间，我给母亲讲这场瘟疫出现的原因，告诉她预防瘟疫的灵丹妙药，成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母亲很是接受。早在十几年前，母亲看过很多大法资料。还有，我最感动的是，只要是我在学法或练功，她从不打扰我，还把门轻轻关上。其实这一切已经给这个生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母亲80岁那一年，突然糖尿病综合症复发，我立即把她送到医院，经医生检查，各项指标结果是无生命体征，又经过抢救，毫无效果。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并已放弃治疗，叫我们准备后事。当时我想，法轮大法在世间救活了那么多起死回生的生命，大法一定能救母亲。我看着双目紧闭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我就在她耳边说，您如果相信大法还想活的话，您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会救您的。她听见我说的话，就微微点了点头。母亲在医院里整整躺了5天5夜，没吃东西，每天只喂一点点水，打点滴。到第6天，也就是我告诉她念9字真言的第2天，她突然动了一下，慢慢睁开双眼。在场的医生护士都吓了一跳，说母亲回光返照吧。我说不是，是我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而活过来的。当然有的医生无法相信，但这又是事实。有的医生护士相信，说这是个奇迹。后来我为好多护士做了3退。母亲出院后，家里只要有亲戚朋友来看她，她就会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是啊，是慈悲的师尊，是伟大的法轮大法，给了母亲第2次生命。以上是我在修炼中的点滴经历和体会，不在法上之处，望同修们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小小我在童话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0日。我从2021年4月底也开始背法了，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4个月过去了，第6讲还没背完，虽然速度慢，过程中有所体会，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在2000几年的时候，我用了1年多的时间背了第一遍转法轮，背第二遍大概是2011年，记得用了10个多月的时间。再后来人中事太多，几次想背法都没有坚持下来，背1讲多就放弃了。小组同修提醒过几次，总是没有信心。后来一个近70岁这些年坚持背法的老同修狠狠地说了我一次，你这么年轻还不背法，我还没有60岁，这20多年了你干什么呢？是呀， 我浪费的时间太多太多了。于是我开始从姚氏功能背起，以前背到了关于天目的问题。法是一切的根本，是做好三件事的保障。同时我也明白，背法可不是一时的热心和决心，而是需要恒心信心，知道在背法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和魔性的干扰，然后如何去克服排除。慈悲的师父看到了弟子一颗真诚的心。在我初期背法的时候，有那么几天，当我双腿一盘，手一拿起书来，顿时感觉小腹处热得不行，真是一种炙热的感觉，舒服极了。我清楚地知道师父在鼓励弟子，弟子一定坚持背法，一定。我根据自己的情况，每天必须保证背一页，标准不定高了，这样这一天背了两三页，自己会觉得欣慰，增强背法的信心。如果标准太高了，达不到时会沮丧的。有时这一天确实没有时间背法，我就抽时间背上一小自然段，或者一个大自然段的前三四句法，也不会让这一天出现空白。即使脑子静不下来，死记硬背也得背上几句法，把法装进大脑里。背着背着，我改变了一种思维。以前是我往大脑里装法，我背法，渐渐的心越来越纯净，悟到了法理，法背后的佛道神还有师父的法身点悟着弟子，打入真我的微观中，那种感觉真好。在这个时候真能感觉我在同化法，小我在同化大法。虽然我背法的速度慢，到现在也就平均每天一页多，但这次背法较前两次比较严肃认真，目的不是背了多少，背得多快，而是我同化了多少法。每一节中都有我所在层次的感悟，有时能用语言表达，有时不能用语言表达。比如在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这一节的时候，感觉法太大了，太奥妙了。在背到失与得这一节时，也再次去掉了利益心、妒忌心。以前好像在心里不起什么涟漪的利益之事，在邻居的一句刺激我的心灵深处的话，将我的根本利益之心彻底翻了出来。翻腾了几天后，才从正念中消除了它，心平静下来，在失与得中提高了心性。在七月中旬吧，背到练写法的时候，那段时间很明显的负面思维，十年谷子八年糠的事反映到大脑中，在背法时反复出现。干常人事时他没事，只要一坐下来背法了，这个思想业力就蹦出来，让我无法静下来。我就用意念打过去，你这是干扰，你是魔，你就是邪恶，你在利用我没有修去的人心干扰我，那人心不是我，什么怨恨心，还有转法轮中讲到的做事讲情分，这些都不是我，我不要。邪恶因素使了一计又一计，他又干扰我，使后天的我情绪低落易怒。一次在母亲家，保姆休假时我在照顾母亲，发现保姆实在是不讲卫生，而魔性大发。后来我加强了主意识，曾立掌发正念，解体清除这邪恶的魔后天观念，它有情的干扰，分清真我假我，这样师父帮弟子清除了它。刚平静下来，邪恶因素又利用我对肉身的执着进行干扰。因我给母亲量血压时，自己也顺便试了一下，这又让邪恶因素抓住了把柄。有一天我正在背法，隐隐感觉心脏部位有点痛，越体会越厉害，我立即警觉，向内找，没事试什么血压呀。于是我继续背法，不搭理他，觉得他有点可笑，竟差点笑出声来。然后他消失了，什么也不是了。在经过清除思想业力后，师父点悟弟子， 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地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才能招来觉者。选自《转法轮》。这句话从书中凸显出来，重重地打入脑中。法中每个字背后的层层佛道神，那不就是觉者吗？那不就是新宇宙的守护者吗？当我一心不乱地背法时，就会招来觉者的点化呀。心中感恩师父。接下来师父又点化弟子，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选自《转法轮》。特别是“转变”两个字，像是凸出来一样，点化着我。我再反复读这一段，从中有所感悟，也体会到了学法背法的玄妙。在背到“自心生魔”这一段内容时，感到师父真的是为弟子着想啊，为弟子修炼，从不同角度论述法理，感恩师父之念从我微观上发生，微观上震动。这就是人用语言形容的内心的感恩。以上我背法的点滴体会，也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比起学法好的同修，经常背法的同修差距很大。我现在的想法是，以后我就是背法了，只要正法没结束，我就有机会背法。我现在很后悔，以前太不精进。真心希望还没开始背法的同修背法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修炼中走过无悔的青春》，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4日。我是在加拿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年我23岁，正在读研究生1年级。一，我有师父了。我在16岁的时候来到加拿大，那时有教会的人来家里传教，为了学英文，我们也去了教堂。我虽然从小在国内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但我相信神是存在的，因为我无法想象这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植物、奥妙无穷的人体能是仅靠基因突变、自然选择就能演化出来的。为什么我们5000年文明中都没记录任何一只猴子突变的或演化的更接近人了呢？如果只靠随机演变代码，得多长时间才能演变出来个手机操作系统？更何况，从单细胞要逐步演化出当今世界上如此丰富的各种物种，我觉得别说几十亿年， 就是几千亿几万亿年的时间也不够用啊。可是我不知道神是谁，传教人来说的圣经里的内容无法解答我心中的各种疑问，但我学着开始祈祷，多是求神保佑我怎么考好，怎么做事情顺利等等。但有时我也会发自内心地对神说，我不知道您是谁，但我相信您的存在，却又无法排除心中的疑惑。您是万能的，就一定可以知道我的思想，那可否请您帮我解答疑问，让我能全心全意地相信您？可那时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答复。后来我舅舅家先开始修炼大法了，非常激动，立刻发邮件介绍给我们。我和妈妈当时都没有在意，他们又来了我们家，多次给我们介绍，终于我们也开始读转法轮了。妈妈原本有很严重的胃病，曾两次胃出血，晚上不敢吃什么饭，经常夜里被胃疼痛醒，医生也没办法。修炼法轮功后没多久，惊异地发现胃好了，不疼了，也不用忌口了。当时正是法轮大法人传人心传心的红传之时，其实这20多年来法轮大法就是这样人传人心传心，造福着无数家庭，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我当时学业非常忙，看书也没看很明白，只是隐隐约约的有种感觉，就是修炼这条路会是挺苦的一条路，是要在金钱物欲极度膨胀的社会中放弃不好的引号的，是在一个人类道德迅猛下滑的时代，用道德约束自己，不能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了，是要在乱世中能明辨是非，分清正邪，找回人生真正的意义的。本着这样的想法，学业再忙，我每天都还会坚持看一点大法书，尽量遵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也会尽量的多练功。学了一年之后，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多年前我在心中对不知是谁的神祈祷的，希望能排除心中疑问，全心信神的请求，原来在法轮大法中得到答复了。那一刻，我止不住眼中的泪水，我有师父了，那真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激动和感恩。我得法的路走得并不顺利，首先面对的就是父亲暴风骤雨般的反对，父亲也说不出来大法哪里不好，就是没有理由地反对我和妈妈修炼。当时我家楼下的公园就有练功点，可是父亲都不允许我们出去练功。面对父亲无理智的反对，我在妈妈身上看到了一个大法修炼人的大善大忍之心。妈妈从来就不和父亲争吵，无论父亲说的话做的事情何等伤人，他都以最善良的心去回应，都尽心尽力地去照顾他，照顾这个家。渐渐的，父亲也不那么反对了，我们出去活动，他还会主动给我们做饭。二，风云突变，心不动。1999年7月，中共突如其来的迫害开始了。我虽然身在海外，也时时处处感受到了迫害的压力。那时听到看到了媒体中转载的邪党对大法的种种诋毁和对师父的诽谤，我心里很难受。自从我们修炼以来，师父没有要过弟子一分钱，师父教导我们的都是怎么在生活中，在社会上，在工作中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我本人不是因为祛病健身走入大法的，但是我周围因修炼而获得健康甚至挽回生命的例子比比皆是。大法是这么美好，师父是那么慈悲，古人都讲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从大法中的受益已经是拿什么词汇都无法形容了，那我应该如何对待大法，对待师父呢？我感到自己责无旁贷，不仅自己要坚定修炼，坚持真理，更要按照师父所教导的，尽全力去救度众生。毕竟在邪党的谎言宣传下，真正受害的是那些无辜的民众。他们如果听信了邪党的宣传，对大法有了负面的想法， 甚至做出了对大法不好的事情，那真正危及的是他们自己宝贵的生命。三，凡事顺其自然。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讲，无求而自得。我读研究生时，从师国际上富有盛名的一位博士导师，他在名牌大学拿到了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学位。当时去申请的时候，他并没有表现出对我青睐的样子，就是给了我一大堆他自己的论文让我回去读，然后告诉他读后感。我没觉得我谈出了什么高深的道理，但是导师就是看似自然地招了我。这位导师心地非常善良，对我一直照顾有加，在我困难的时候多次帮助。还没毕业时，有一家公司的技术总监在网上看到了我的简历，就主动来找我面谈。那是我毕业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虽然公司是在离家5小时外的另一个法语区城市，但和同事相处融洽，工作也很顺利。可惜后来公司遇到金融危机，所有员工都遣散了。当时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各个地方工作都不好找，申请的工作不是毫无回复，就是面谈后如石沉大海。刚开始我也有些焦虑，但通过修炼大法，我知道任何事情不是能求来的，重要的是能放弃各种执着心，把心态放平稳，顺其自然。当我真这样做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位中介主动找到我，给我安排了一个工作的面谈机会，是在市中心的一家大银行里的 IT 工作。经过两轮面谈后，虽然我的经验和他们的要求并不相配，他们却决定录用了我。可因为我的背景实在是太不对口了，因此还专门为我设置了一个临时的职位。工作后，因为在业务上和团队合作上都表现出色，很快就变成了全职工作。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多都生活在持续的高压状态中，不停地追求着更高的职位和更多的金钱，结果把自己搞得很累。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都不知道他活得有多累，他吃不好，睡不好，做梦都恐怕他的利益受到损失。我常常想，如果更多的人能来学大法，能看破这争争斗斗是多么的没有意义，那么有多少人能获得身心的轻松和健康，而我们生活的环境又能避免多少勾心斗角，会变得多么祥和。那样，无论是对个人、对家庭，还是对社会，都是多么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这样一个例子，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儿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我就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和同事配合好，在技术上不藏私，只要是我能帮助的都尽力帮助。在我所在的组里和所有和我接触到的组，都没有互相勾心斗角的气氛，大家都是互相帮忙把一个项目做好。在工作上我也有犯错的时候，在这种时候我本着大法的原则，真善忍去做，绝不隐瞒错误或推脱责任，在技术上也积极想出补救方案，尽快弥补损失，而且从中吸取教训，绝不再次犯同样的错误。有一次我在一个程序中犯了错，我一发现错误非常过意不去，主动告诉客户，并且想出了解决和补救的方案。客户不但没有生气，反过来还安慰我。四，宽容善待所有人。有一次我的组来了一个新的组员，这个人很难沟通，听不进意见，我得到了很多关于他的负面回馈，连雇用他进公司的大老板都对他不满。作为他的直接上司，听到反馈后我真心想帮他。我们组里是大家轮流做项目陈述， 轮到他的那次，他讲得很不清楚，组里的人问问题，他答非所问，大家都没有听懂。在会上，我斟酌着自己的语言，没有问他任何尖锐的问题，以免增加会议的紧张气氛。不但如此，我还委婉地帮他解释那些问题。会议后，我本着想帮他的目的，和他开了一个一对一的会议，想看看怎么帮他提高。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用很激烈的言辞顶撞攻击我，而我是负责他评定的直接上司。自己的好心竟换来这样的攻击，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当时直觉地气得头脑发热，但我克制自己没多说什么，而是中断谈话，让自己能够冷静一下。我记起了师父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做更好的人。师父也教导我们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那么自己是个修炼人，应该理解别人，应该宽容善待所有人和事，做个先他后我的修炼人。这个人也许技术和沟通上都不行，但他总有他的优点，也许那些优点还没有展现给我看，但我不能因为他对我的态度就下什么评判。我没有把他这次不理智冲撞记录下来，也没有和任何人去说。他第一年的评分，我的上司给他的措辞原本很尖锐，我考虑到这是他第一年的评定，而且这些评定会一直留在他的档案里，对他将来的发展会有一定影响，就尽量把尖锐的批评温和化，避免留下不好的记录。以后再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我还是照样帮他扶持他。有一次他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我在帮他的过程中意识到，只是给他解决技术上的难题是不够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就从他能理解的角度来一步一步告诉他我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这样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他就可以自己解决了。这回他很感激我，从那以后态度上也变得温和了。结语：我在修炼中走过了20多年，法轮大法让我不断扩大着心胸容量，用善的力量感染着身边的人和周围的环境，真善忍引导着我在人生的路上，无论遇到什么风波和困难都淡定坦然。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谢谢师父，愿更多的世人明白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